我们来看圣经中的家庭神学，蒙救赎家庭的福音中的家庭关系。我们上一讲讲过圣约家庭的基本画面，比如说它需要和平，次序，它需要有家庭的目的。那么我们这一讲要更加详细的去了解圣约家庭中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在新约有一段经文是全本圣经论述家庭关系最长最丰富的一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5:15-6:4，是整本圣经论述家庭关系最长最长一段经文，也是最详细最丰富的最容易被忽视和错解的一段经文。如果你不太了解这段经文，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在圣约的家庭当中他的夫妻关系到底是怎样的。那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谈到了被圣灵充满的这个教导，接下来又谈论婚姻的关系，又谈到养育孩子的关系。你会发现保罗在他所有的讲论当中耶稣基督永远是中心，是他讨论问题的中心。他把夫妻关系带到基督论里面，比如你爱妻子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比如你顺服你的丈夫，你需要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可以说在保罗的观念里面，一切都是基督论。这个独一无二的这样的教导，除了圣经之外，其他地方应该找不到。甚至保罗这种独一无二的教导，在今天教会中也很少见。虽然都拥有圣经，了解这段经文，但不代表能够理解保罗的他整个的神学的思路，和他把基督置于婚姻家庭关系的中心。保罗是要告诉我们家庭中的每一个问题，想正确的得到理解或者解释解决的话，必须要回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来。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的教导规范，没有办法去建立圣约的家庭或者福音中的家庭关系。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也反复的强调，没有福音的家庭关系也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和谐、和平、短暂的幸福，不过他无法尊荣基督，他没有办法体会什么叫圣灵充满，他没有办法感受被圣灵所引导的人生、引导的婚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变化。所以这种无基督福音的婚姻虽然幸福，但幸福却是一个这个降低的幸福感，他体会不到圣灵的运作，他也没有办法感受到福音才是丈夫所理解、所学习、学领悟的，他也没办法去理解福音同样是妻子所学习、学领悟的。所以这种的教导只有透过保罗书信，在圣经唯一一段最长的经文当中找到幸福的福音中的家庭关系。我们大概需要用三讲来讲这一个主题，就是在福音中我们的家庭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当然我们也都同意，不一定我们了解了就一定家庭关系会发生变化，好比被圣灵充满，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一个被圣灵所内住的人，他成为上帝的百姓，那么圣灵会在生命当中持续的充满、持续的感动、持续的引导，它是一个反复的，是不断的反复。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人不断的脱去那个旧人的行为、旧人的想法、旧人的习性，成为一个新人，所以他不会一劳永逸的，他是持续的需要被圣灵充满，然后热爱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一切，热爱耶稣基督他这个完整的位格，然后在福音的框架之下 去看见我的婚姻的角色，丈夫和妻子是怎样的。人不可能在福音之外让生活过得更幸福，人不可能在没有圣灵的情况之下能够学会脱离那个自我为中心的那种困境，然后转向以基督为中心的，开始为别人的益处而着想。因为爱基督，因为认识基督如此的舍己爱我，所以我也愿意去爱我的仇敌，爱我的配偶，以至于带来一种新的婚姻的生活。我相信不仅仅是听那么简单，我们在整个的婚姻的实践过程当中好像真的很难。我们是需要被圣灵充满，没有圣灵充满没有办法去实践保罗所讲的，就是对妻子的爱舍己，还有对自己丈夫的顺服。没有圣灵充满，人没有办法去理解、去实践、去遵守的。那这段经文至少有九个特点值得我们关注。不过在之前，我想读一下前几节经文，去了解保罗这样写作的一个结构。保罗在十五节开始谈到，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就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但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上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接着保罗就谈到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看保罗这样的一个写作的结构，他谈到我们要做智慧人，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之后呢，他能够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能够感谢父神，然后能够彼此顺服，彼此服侍。然后保罗就把这个圣灵充满的主题进行下一个主题的推论，然后带来了一个福音画面的家庭关系，包括夫妻之间和父母对儿女之间关系的在福音中的建立。那这段经文至少含有九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这段经文是新约关于婚姻最长的陈述。我们在创世纪可以找到婚姻的起始，上帝设立的婚姻，组建第一个家庭，但那个论述并没有这里更长更丰富，因为那是创造起初，没有罪的破坏，没有任何的不足，一切都是完美。可是第五章之后是一个堕落的事件，是一个被罪所影响的婚姻关系，所以它的论述更丰富更长更多，更与我们的生活的文化接近，特别是我们受某种文化影响的夫妻生活更加接近，所以它是整本圣经最长的、对婚姻最精彩的一段陈述。第二个，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婚姻最重要的一点，婚姻是丈夫和妻子共同演绎救赎故事的舞台，婚姻生活是福音的重演。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在演绎福音在家庭中的重现，我们透过婚姻生活可以看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保罗这种头脑的想象，人无法去够到那个边际，他能够把夫妻关系另一种的结构向我们来展示，而婚姻也影射另一种的关系，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否能够透过婚姻展现出来。你可以看到夫妻双方各有各的角色，各有各的台词和结局，这一切都是由上帝来决定的。如果不在福音当中，人没有办法来恢复那个婚姻的原貌，人不断地去探索婚姻怎么幸福，人不断地去探索夫妻关系怎样才能够和谐，但是很少能够去回到福音当中去查看如何来建立婚姻。所以婚姻中充满了所有的痛苦，不如说是我们没有在夫妻关系当中去查看 福音如何来改善我们的福音关系。它是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样板，有一个教导是可以追寻可以查找的。第三，这段经文是最经典的关于夫妻关系奠定性的诠释，就是男人他的角色和责任是什么，女人的角色和责任是什么，两性在不同的角色和责任当中成为一体啊，这种的和谐完美和一致也只有在这段经文当中能够看到。所以我们说我家配偶和我不一样啊，我家配偶如何性格不一样，这也不一样那也不一样，我们要找一个所谓性格一样的，然后性情一样追求一样的，我们婚姻生活才能够幸福啊。各位你可以看一看，很多结婚的时候都这么找的啊，结婚之后你看看啊，人有时候太天真了啊，太天真了。第四，这段经文提供了我们帮助我们理解婚姻的语言，就你在这经文发现呢，他用了很多的语言，丰富的语言啊，文成了丰富的神圣的语言来构建婚姻的实际。圣经的语言才是最优美的。我们礼拜天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程序？我们认为这个程序这个礼仪太繁琐，那这个礼仪就是指敬拜的次序，敬拜的次序每一个环节都是用上帝的话，就是用天国的语言，用圣经的语言来敬拜上帝。你到五星红旗啊，升国旗啊，你唱小苹果可以吗？不可以，那有国一个国家是有国歌的，你敬拜上帝你也需要用天国的国歌，用天国的语言。那么圣经也有独特的语言，这个独特的语言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你可以看到头，可以看到顺服，可以看到爱、滋养、珍惜、皱纹、离开、联合、一起、尊重。哦，你看这些美好的这些语言，都很优美。这些语言就放在婚姻当中，放在婚姻里面。要没有这些语言的构建，我想婚姻的教导就达不到我们所看重的那一个程度。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学了很多的语言，学了很多的语言，用那些语言来构建我们对神上帝的敬拜，来构建我们的婚姻啊，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胡言乱语。圣经给的语言，我们需要把这些语言重新拿过来。圣经给这些语言应该常常的去使用它，就是家里的头，对不对啊？很多基督徒这个语言学的特别好哈，说的很好，就是丈夫是我家里的头，我是帮助者哈，实际生活不是哈啊，所以只掌握这个语言是很好的，但是还不够，需要更深刻的理解每个语言背后的含义。所以圣经的语言才能使我们更加去看见福音需要重新的去建立的。有这些语言，婚姻会充满美好的质感和结构。第五，这段经文是为我们写的。我们读圣经有一个误区，认为那是给那个时代人写的。我们和那个时代是有一个历史的鸿沟，有文化的间隔和差异，所以离我们太远了。那这个婚姻跟我们现在来讲的话不太适用于我们，这是我们常常的理解。其实并不是，因为在保罗那个时期的会众，他们受当时文化的影响，他们的家庭几乎支离破碎啊，就是在犹太人里面，他们非常不看好女人啊，男人如果没有成为女人是他感谢上帝的理由。所以希腊人也是，罗马人也是，他们把女人视为生养的工具啊，做家务的保姆，他们把这个妻子视为淫乱的对象，他们并没有对妻子的这个真爱。所以在那个文化影响之下，大部分的家庭生活是一团糟的。所以在罗马统治之下，这种家庭观的混乱超出我们的想象。 因此考古学家就发现，罗马他们当时很多的瓷器，很多的生活的用品，很多在卖的一些艺术品，都充满了性器官的暗示。大家看到凤凰传奇的曾毅手表不是火了吗？这就是一个文化的影射，就是可以把这些性暗示，然后放到手表上，然后成为公开的售卖。其实罗马的文化就像我们所理解的文化一样，各个的艺术展这个展示品当中都有性的暗示，无论是公共的浴池还是私人的那个浴池当中，都充满了各样的淫乱或者男女共用。罗马的皇帝就是15个皇帝有14个是同性恋的，所以在这个文化之下，家庭文化是非常糟的，非常糟。因此保罗呼吁当时会众，他们的婚姻是需要福音的构建的。我们可以说那不是那个时代独有的，在任何一个堕落影响的家庭当中，他所有的婚姻的关系和层面都是支离破碎的，就是没有一个是完整的。高考之后往往都是离婚的高峰，每年的高考都会迎来小高峰，因为为了孩子我们还不能离婚，为了孩子有出路我们还要维持婚姻的现状。当孩子高考结束之后，就开始谁也不再顾谁，谁也不计顾谁脸，谁也不为谁着想，然后就会进入离婚的程序，然后最后以离婚来收场的。我们的文化的夫妻关系就一定好吗？非常的不好，也非常的不好。我们也有一种文化对我们婚姻观的影响是很糟的。在儒家文化里面，男人对于家庭小事是不关注的，男人是要做大事的，做不了大事的男人就要对妻子各样的言语的奚落，然后或者暴力的输出，也是一个不好的文化。然后加上女权主义的兴起，女人要求独立，要求财富独立，工作独立，精神独立，也是很糟糕的文化。同样这段经文是写给我们的，所以这段经文对婚姻的描述是个反文化的，就与我们的文化是完全相反的，甚至是有冲突的，令我们感受不安的。不过它反文化并不是脱离文化，因为圣经总是与我们的文化是要接轨的，它总要接触我们的文化，指出文化的软弱，然后改变我们婚姻文化的缺点。第六，这段经文提示了对重生错误的看法。很多人认为只要我重生了，我归主了，一切都水到渠成。所谓的水到渠成就是你信主了，你的生活自然就会发生变化。这种神奇的观念在教会是盛行的，就是你进入教会之后，所有的问题会自然迎刃而解，只要你接受福音，家庭关系也会迎刃而解，你不需要去做，一切会自动的发生。一次投喂等于永远投喂，但这个并不是圣经的观念啊！你看在保罗的这个描述当中并不是，你重生了不代表你的婚姻会一切回到正轨上去。我们那一种非常懒惰的语言就暴露了一种错误的重生的观念，或者对成圣错误的理解。成为基督徒一切不会马上变得很美好，我想只要你是基督徒有出现的过程，你就有这样的想法，我信主了一切都要回到正轨上去，都不用我干涉，上帝一切都摆平的，放手吧，上帝会做好的。使你发现并不是，你信主之后很多问题需要你重新去建造的，你的信仰生活需要建造，你的家庭关系、夫妻儿女的关系都需要重新去建造，付出努力的，并不是说我信主之后一切自然而然的都会修正的，并不是如此，必须要拿出时间，要拿出足够的精力，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下功夫，才有可能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才会迎刃而解，才会发生变化的。 所以错误的重生观念是盛行的，错误的让上帝动手做法，我们只需要袖手旁观，一切水到渠成，这个不是源自于圣经的观点啊。很多人就认为结婚要找一个信主的啊，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啊，这是流传于教会很久的话。你发现很多按这个标准去找的，发现婚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认为信主之后一切问题自然解决啊，然后不吵架，孝敬公婆，然后不会去争夺这个财产的分配权，你想啥呢？啊，那这痴心妄想。除非这个人他真的信主之后，他也持续成圣，这一刻才发生，才发生可能性。如果不持续成圣的话，只指望这个理论要一个美好的婚姻和家庭，简直痴心妄想，不会的啊。所以不是要找一个信主的人，要找一个持续被圣灵充满的人啊。那被圣灵能够充满到什么程度，这个就不好说了啊，对吧？这个程度是有差异的，都是有圣灵的人，但是否被圣灵充满，这个是个未知数。有人只充了1%啊，圣灵总是感动不了他，冲动就是没办法激动他的心啊，总是遇到这个凉水，遇到降温的时刻，那就是很难了啊。首先不是圣灵无力哈、啊，是人太刚硬和顽固。第七，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你如何为婚姻做准备。其实想到这一条的时候，我在想啊，这个很多的婚前就是婚姻啊，婚姻准备的书，婚姻准备的书，都谈到了做丈夫应该怎么样，妻子怎么样，唯独一点没有谈到，知道吗？就是保罗所讲的被圣灵充满啊。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才是婚姻最实际的、最有效的方法。没有谈到这一点啊，你可以翻市面上比较好的啊，还算可以的那个婚姻辅导的书籍里面，是没有谈到被圣灵充满是婚姻幸福的所在，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啊。第八，揭示了婚姻的。新知识就在这里啊，谈到一个新的知识。这个新的知识指什么呢？基督和教会的结合，就是上帝创造婚姻远比婚姻本身更重要，因为婚姻在指向基督和教会，指向那个更大的事。有一天婚姻会消失的，但是基督和教会这个主题永远进行下去，到永恒的天国依然是基督和他的百姓，他的百姓依赖基督，直到永远在永恒当中去敬拜上帝的。所以这个揭露就太伟大了。我们总认为我们的夫妻就是我们的夫妻，我们的夫妻关系谁也不像，我们可以追求像某一个家庭的婚姻关系，我们可以追求像这个世人所羡慕的某种的婚姻关系，但是保罗说不是的，你的这个婚姻在影射基督和教会，你的婚姻在影射一个救恩的真理，你的婚姻是福音的重演。如果你的婚姻无法有头和帮助者那个次序的话，基督和教会在你身上也成为一个空洞的话题。保罗这种谈论在前面没有更加充分的谈论，但是保罗提到这个观念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指向，一个新的知识。第九，这段经文表明家庭生活中需要被圣灵充满啊，被圣灵充满。因为这段经文的结构是不可以单独把夫妻关系拿出来讨论的，应该先要讨论做智慧人。如何做一个智慧人，就是要学会被圣灵所充满，不要醉酒，你要被圣灵充满。保罗在描述一种生活，一种成熟的生活，一种在圣灵里的生活。如果你被圣灵所充满了，你会用诗歌、颂词、灵歌与人对话的，然后你心里会向上帝发出感恩的，你也会因为基督彼此顺服，这个彼此顺服就引申出丈夫爱妻子，然后妻子顺服基督是一种彼此服侍的过程。所以被圣灵充满它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被更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前从来所没有的。我们普遍认为被圣灵充满应该是个奇特的现象，但是在保罗神学观念里面，它不是个奇特的，不过它是一个新的，倒不是奇特的，它不是稀奇古怪的，它不是令人感到惊奇，从来没有见过，不是。这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方式是最普通的生活方式，就是那个丈夫能够爱自己的妻子，那个妻子顺从自己的丈夫，然后那个父亲对自己的儿女，然后用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他的儿女也顺服自己的父母，是这种最常见的生活方式，这个叫被圣灵充满所带来的改变。其实人头脑里面有一种妄想，就圣灵如果充满了我啊，明天早上起来之后，我的配偶不认识我了，哎，你是谁呀？啊，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他是用最朴素的生活方式，最真实的生活方式。因此你读保罗从十五节一直到六章四节的经文，你会看到保罗前面讲到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这个人才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才会充满智慧的。保罗说好了，圣灵充满的话题到此结束，不谈了，我们开始谈婚姻了。保罗并不是这个意思，他谈到了夫妻和亲子的关系，恰恰是智慧人和圣灵充满那个主题的延续和延伸。夫妻关系和亲子的这种教育，又是圣灵充满进一步的解释和应用。换句话来讲，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被圣灵所充满了，我们的婚姻就会有这样的样式。你比方说你是一个基督徒的丈夫，你总是想着晚回家，你总是想着等他把孩子哄睡我再回家，或者你总是想着哇，这个早起让我的配偶把饭做好我再起床，吃完饭去上班，这一看就没有被圣灵充满了吗？这不是被懒惰充满了吗？就是他从来不会体恤自己的妻子，从来不会体恤自己的配偶在家里的艰辛和养育孩子的艰难和挫败感，所以他希望这个所有的工作都让给自己的妻子，很谦虚啊，但这种谦虚比较虚伪假冒了嘛，这没有被圣灵充满。你知道那个说你要爱自己的妻子了吗？清教徒的表述什么概念了吗？就从这个妻子结婚到妻子怀孕的每一个环节，这个丈夫都需要细致的关照自己的妻子，而那个描述就是被圣灵充满的现象，对吧？所以我们下班之后，下班到楼下停车，做好饭了吗？就打电话回来了吗？啊，快到了，快到了。早起，闹钟总是定到什么？定到妻子把饭做好，喊吃饭了。这个一看就没有被圣灵充满，知道吗？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啊，我只是一个举例，更实际的来告诉各位，被圣灵充满的婚姻应该像保罗所讲的一样，他爱他的妻子，在所有的这个夫妻的关系的阶段中，在所有的环节里面，他都应该是一个有爱的丈夫来顾念自己的妻子。所以说一定要读清教徒写的那个作品啊，专门论到妻子刚结婚的时候，然后结婚怀了孕生了孩子的时候，还有这个养孩子的时候，这个丈夫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太细致。那一个肯定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写出这样的一个场景来，那个能写出来的人也一定在婚姻中有那个样式。这个才是被圣灵充满的一种婚姻的表现。所以保罗说被圣灵充满啊，你的婚姻才有一个新的样式。因此你看到前后并没有中断，前后并不是开始一个新的主题，它是有连贯性的，它是一个连贯的主题，它是一个有机的主题。所以圣灵充满和婚姻是有关系的，圣灵充满和做丈夫是有关系，做妻子有关系，跟做父亲做儿女都有关系，也意味着福音已经进到你的生命当中。 因为圣灵来的目的是把人带到真理中，荣耀耶稣基督，是要把人引进到福音里去。而福音是我们整个生命的重心，圣灵把我们手拉手，然后肩并肩引导我们进到福音里去，这是圣灵他的工作。所以如果不进到福音里面，就理解不了，理解不了我怎样身为丈夫来爱自己的妻子，也理解不了教会应当以怎样的角色来顺服基督，妻子永远读不懂，也理解不了。那就意味着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教义，它是一个生命的重心，它是活泼的，有影响力的，能够更新我们生活的福音。所以被圣灵充满绝对不能成为一种抽象，抽象啊！灵派的人是把圣灵充满解释很抽象，哎呀，我要一天不向圣灵祷告，我就感觉一天没有力量，所以他们就重复的哈利路亚，重复被圣灵充满，他们就讲完方言之后，哎，浑身有力量啊！当然我想告诉各位，那个追求圣灵充满的那个灵派人士，他们还真的是按他们所说的，他们真有力量，啊，就是也不嫌累也不嫌苦，啊，但是很抽象，和保罗讲的不一样，他们只讲究那种圣灵充满的感受，啊，那种经验好像前所未有，啊，他们可以讲讲方言，他们可以笑一笑，然后他们可以在底下滚一滚，或者从站好的位置，跨是倒到后面去，他们感觉到哇，圣灵真有能力。但是保罗讲的不一样，他说圣灵充满那个能力的体现是什么？让一个顽固的罪人从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转向爱他人，转向顺服他人，然后让一个不顾家的父亲开始顾家，让一个悖逆的儿女可以顺服自己的父母，然后整个的家庭都在圣灵的运作之下能够有次序，然后能够有和平，能够有一个目的，让这个家庭的幸福的画面可以长久的运行下去。其实保罗不仅在这里谈到了，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保罗也同样谈过这个问题，不过在那里保罗并没有谈到圣灵充满，他只是谈到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来歌颂神，他没有谈到圣灵充满，但是谈到另一句话，就是说当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各位如何能够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如何能够对基督的道理感兴趣？如何能够进到福音更加深邃的教导？那不是圣灵吗？圣灵不是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吗？圣灵不是引导我们去理解福音吗？圣灵不是让我们长期沉浸在福音里面，被福音所感动充满，以至于有一种新的生活，不是吗？虽然没有谈到被圣灵充满，他谈到同一个观念，而能够把圣灵的道理丰丰富富记在心里，不是单纯记忆而已。随着记忆你能够把圣经背下来，但记忆不可以把道理记在心里，但是圣灵可以把基督的道理存记在我们心里面，以至于心里有力量将这所教导的可以遵行出来。不过两卷书都谈到福音带来一个新的果效，就让我们婚姻关系彼此能够去服侍。那意味着福音它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充满活力和盼望的，它是大有能力的。这个能力我们可以目睹，可以看到，可以经历，可以体会的，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因着不断的认识福音，它发生真实的改变，这个福音塑造这个人所有人的想法生活习惯。但是你也同时会看到一个在福音里的人，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他的生活并没有从自我为中心当中完全脱离出来，还是自私，还是贪婪，还是很悖逆，还是夺取这个丈夫的那个领导的权，丈夫也不是很顾念自己的妻子，霸道和无情，也会有同样这样的一个场景。 所以这两个场景都在告诉我们，一个被福音所更新人你可以看得到，一个没有被福音所更新人你也同样能够看得到。一个被圣灵所充满更新的人需要持续被圣灵充满，不要退后的话，他就会失去对人的服侍，对配偶的服侍。那一个没有被圣灵所充满的人，他的婚姻很糟糕，他又需要持续被圣灵所充满，直到发生变化。但是各位，只要你停止被圣灵所充满，我的停止不是说圣灵不再做工，只要你不让圣灵来管制你，你就会从服侍他人到服侍自己，尊荣他人到尊荣自己，从爱他人到爱自己，从建立别人到开始慢慢的摧毁自己。福音它是有改变人的能力，没有任何事比改变人更难，因此上帝要赐下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把我们的实心拿去赐下肉心，甚至住在我们里面持续的引导我们。因为人心刚硬到一定程度，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改变人心，除了从上帝而来的圣灵可以更新改变我们。那么福音能够如何具体影响改变我们，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圣福音可以做一件事，就是让你知道你比想象的要败坏很多。福音总是告诉我们是有罪的，福音总是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使自己生命得到洁净，福音也告诉我们人无法靠自己的功劳以至于得救，就算你付出所有的努力，能够积攒所有的功德，都无法使你得救的。福音再宣告告诉我们，只有神的儿子可以救我们，除他以外没有赐下别的名，除他以外也没有中保。因此福音总是先显明我们自己比想象的更糟，没有办法救自己。福音总是告诉我们，我赦免你的罪，信我的人得永生。福音总是告诉我们，在他里面不再被定罪，也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们。当你明白这个事实之后，你会明白第二件事情，神比我们想象的更爱我们，神对我们的爱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刚信主的时候能够完全领受上帝的爱，因为人的认知太肤浅，人的理解太有限，人只有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才能够了解神的爱超出我们的想象，他对我们的疼爱大过我们所想象的。他可以把他儿子赐给我们，虽然那个事实你已经知道，但不代表你已经明白神把他最爱最爱最爱的儿子给了我们，是我想象不到，是我无法所理解的，而且把他儿子给了他的仇敌，给了他的仇敌。当你知道神这么爱我们的时候，其实你会把神视为你的珍宝，你的价值的产生不是源于你的配偶，而是源于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对我们的爱。福音就除去我们在基督之外建立价值的想法，你会知道神爱我，爱我是肯定的，爱我是有一个具体的事件，一个具体的标志，就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而福音是我的珍宝，就变成了一个事实和实际，耶稣基督在我生命当中是我的所有，也变成可能。你所有的满足感，你所有的成就感，你所有的所谓的个人的价值，全部都在福音里所建造，而不是在自己的配偶的身上来得到价值，得到成就，得到所谓的那种荣誉感。所以很多人在福音当在婚姻当中，他得不到价值，得不到肯定，得不到自我的价值和成就，所以他就会对这个婚姻极大的失望。福音是多么的实际，福音是告诉我们神爱我们，福音是告诉我们神爱我们有一个更大的确据，神爱我们是真实的，他给我们价值，给我们荣耀，给我们盼望，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我们不需要在配偶身上寻求那一种虚假的满足和虚假的那种成就感。很多人结婚是想在婚姻里面得到什么？得到一种价值，希望他的配偶给他价值，希望他的配偶给他带来某种满足，给他实践人生的那种终极的追求。当婚姻如果达不到的时候呢，婚姻不是崩塌吗？婚姻不是不满足吗？所以福音它是很实际的，最实际的不过是福音，而自己的配偶是最不实际的，最不实际的。没有人可以永远的在配偶身上获得价值。如果你认为你的妻子是你的价值和荣耀，但你别忘你的妻子正在慢慢的衰老，她再好看她也没有二十岁的小姑娘好看。你认为你的丈夫能够给你价值，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工作是永远稳定的，没有一个配偶能够永远给你实现人生的价值，是不可能的。所以人最终的满足绝对不是在配偶身上，福音比丈夫比妻子更加的可靠，他能够满足我们一切，又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败坏和可怜。所以福音的实际性是在更新和改变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丑陋，看到自己的败坏，让我们能够谨防自己在婚姻当中的败坏的延伸。婚姻不能提供我们价值，不能给我们尊荣，不能给我们实践的人生目的，但是福音已经在给我们这一切。这是婚姻所不能给予的，是福音所能够给我们的。福音还要改变我们，让我们不再以自己为中心，让我们可以转向上帝，让我们可以去爱他人。你知道婚姻最大的杀手是什么？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每个人都要喊着进到婚姻，我想拿到我想要的，我想得到我曾经所期待的要得到的东西。可是在婚姻里面，谁愿意做那个给予的人呢？可是没有。但是一个被福音所影响的人，他会成为一个愿意给予的人，他不会霸占丈夫的领导权，丈夫不会那么爱自己来伤害奴役妻子，把妻子视为一个保姆，视为一个奴隶，全部都为了服侍自己。我们在得救之前总想着我们得到人的服侍，得到人的照顾，那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而进到婚姻中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自私的人总想着你来照顾我，你来体恤我啊，你给我安全感，你给我价值。可是福音更新一个人的时候，这一切会发生变化，会产生一种新的生活，叫彼此顺服，就是彼此服侍对方，彼此服侍对方。所以保罗就说，在婚姻里面两个人都需要被圣灵充满，才会获得智慧，才不做糊涂人。两个被福音所充满的人，他能够持续的被福音所塑造，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和对自己配偶的看法，他会改变自己的那个追求，他会重新有一种新的追求来进到婚姻当中。保罗是在告诉我们，如果两个人被圣灵充满结了婚，她的丈夫会成为那个像基督爱教会的那个丈夫，那个妻子会把丈夫视为整个婚姻的领导者，她不会夺取丈夫的那一个应有的权利，而丈夫也不会去虐待妻子，不会剥削妻子，也不会伤妻子的心。所以你每一次让配偶痛苦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刻。这一点多么宝贵呀，回家可以贴到墙上，每一次让我痛苦都是没有被圣灵充满啊，用毛笔字写出来，把它在表上挂墙上啊，成为家里的至理名言。很多家里都挂着什么呢？全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对吧？啊，以后应该多一个标语啊，被圣灵充满。 还能使我高兴啊，多一个标语，多一个标语。所以你会看到保罗的观念里面，他很强调圣灵的充满，他很强调福音与我们婚姻的关系。保罗在以最实际的方式告诉我们，只有夫妻二人被圣灵所充满，双方愿彼此付出，彼此愿意成全对方，这不是福音的模式吗？福音不是成全了罪人吗？福音不是让罪人不再是咒诅吗？福音不是让那个恶劣的罪人可以从恶劣的那个罪的环境中脱离出来，进到一个美好的环境吗？福音不是救拔罪人脱离罪恶吗？所以各位，这个就是圣灵充满所带来美好的关系。我们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无论是过去现在也好，婚姻都是一个利益的考量，基本上不是为了爱对方去结婚，是为了自己得到情感满足结婚，或者为了改善自己家庭的境况结婚，或者为了让自己的地位通过婚姻可以提高，或者为了解决自己某种需求而结婚。当然没有一个人说结婚我要为了去成全对方。在保罗的观念里面，婚姻是为了顾念对方，成全对方，不是为了改变在婚姻当中让我有地位，让我有价值，改变命运。婚姻是可以改变命运吗？有人这么相信的，婚姻是可以改命的啊，改命的啊。所以结婚的时候就出卖信仰，应找个有钱的进行改命啊。婚姻可以决定命运不是吗？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婚姻啊是圣灵充满的表现，婚姻是福音的重演，这个婚姻跟福音有着密切的关系。基督徒婚姻想变得幸福，就要被圣灵充满，就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记在心里。我想任何基督徒都知道，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之后，我们就属于他，我们就应该委身他，应该归向他，全身心来侍奉他。但是并没有那么简单，基督要透过圣灵，透过圣经来不断的提醒更新我们，软化我们顽固的自我为中心的意志，使我们离弃各样的罪，使我们越发能够去效法基督。所以各位，你应该去想象我们的婚姻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被圣灵充满，需要的是什么？让基督的福音在配偶的生命当中去扎根的。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都出卖了我们，我们祷告说上帝让我的配偶变好，让我的配偶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却没有祷告说让配偶被圣灵充满，让爱基督，恨恶罪恶，让他不爱自己，爱上帝，然后爱人如己。我们的祷告都出卖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祷告都是非常的低级世俗，这不够伟大和神圣。所以各位，你应该想一想，婚姻需要什么？在圣经启示之下，婚姻需要更宝贵的，需要更荣耀的。所以你的祷告应该发生变化，你应该为配偶祷告让他被圣灵充满，你应该为配偶祷告让他能够被基督的福音所占据，你的配偶才有成长，你的配偶才有变化。再顽固的人在福音里面，他的顽固不值一提，圣灵能够做成这事。好，今天我们到这里，我们下一周继续来讲这个主题。我们祷告。